欢迎来到 Money Tea， 我是郝烨，
我是 Yale Chen。 本节目呢，我们要聊许多关于钱的话题，
因为我们知道你爱钱，
只要是钱的话题呢，我们就聊。我们今天要聊什么鬼呢？
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呢，所以呢，这位嘉宾呢，是我先前就有跟他一直有在联系着。那么这位嘉宾呢，他是做部落格做得非常厉害的一位嘉宾。OK， 那我就废话不啰嗦，直接介绍我这位嘉宾。那这位嘉宾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雷思季，然后他有做了一个自己的那一个部落格，然后里面呢是会跟分享很多关于金融啊，还有投资啊，还有一些科技最新的 AI 电动车等等的这些资讯。而且呢，我最喜欢他的部落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我觉得他的部落格呢，他不管是分享什么样的资讯都好，都非常的精简，就我会感觉他很像和我一样、okay. 因为我每次影片不会很长然后我就直接说重点一二三四五这样的。然后我发现他的这个部落格也是一样，就是他的文章呢，就是他短短的一篇文章，差不多我应该每篇文章看的那一个时长呢，都不会超过五分钟，就我的这个体验、
哎、
然后我就可以
真的这样 会比较很方便。
对对对、嗯、我就可以知道，哎，我就是不管他是分享股票资讯也好，就可以知道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的财报是多少，然后有什么样的计划，就非常的简单易懂。然后还有一些很像一些注册啊、平台等等的这些资讯呢，也是非常的精简，就不需要去看、看文章看到很累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超级厉害的。OK， 那我也把我的嘉宾带上来，我们的有请我们的雷思季来和大家一起那做一个自我介绍一下。
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雷思季，我是来自台湾的雷思季。那刚刚感谢郝烨的介绍，那其实不敢当。其实郝烨的影片我才是收获良多，他的影片才看了之后会觉得，哦，原来就是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这件事这么。是可以自己帮自己成长的，可以在短时间内帮自己成长到那么高的价值，这样子。
谢谢。
那反正我的部落格，其实部落格的话，大概就是刚刚如郝烨介绍，那大概他讲的其实五分钟内看完，他那个就会比较接近教学性的文章。那如果说是另外一个性质的文章，会比较接近就是可能企业剖析或者是科技的趋势的讲解。那个可能应该不会五分钟看完啦，那可能会花比较长一点时间，因为那个也是会花很多资讯去吸，就是我这边也会多花很多时间去吸收资讯，然后把甚至会可能会从比较技术端的层面去切入，那可能比较如果比较没有背景的话，我就是我会尽量也让比较没有背景的人都看得懂在写什么，那看不懂也没有关系，但是起码你可能可以读懂80%的内容，那我就觉得非常不错。
对。其实我看你的部落格还是蛮喜欢的，不管你写的多复杂我都还是会看得懂。
谢谢
我不会有那个看不懂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是我自己不懂，然后自己觉得说自己懂了，有没有？如果你说
算到我如果我的文章比较错觉那也不错啦。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了解一下，哎，到底做一个部落格你们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然后我们的观众更想要知道，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说可能你就要花一整天在写文章，有没有？就是从 早到晚就是一直写文章，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早期的话其实比较不是这样子，应该说我其实最一开始写部落格也不是写雷思季这个投资的部落格，如果真的要回溯的话，其实可以回溯到我国中的时候。我其实国中的时候，对，因为我国中
无名小站吗？
对当年无名小站的时期。对，那其实应该状况是这样的，应该是从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非常喜欢看小说，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其实到现在也是，我的梦想其实成为一个小说家。所以其实从国中到现在，我大概其实是非常热爱写作这件事情。那以前的话，就是国中、高中比较小屁孩的中二时期，就是可能写写就是无名小站啊，然后台湾有另外一个部落格叫匹克帮，然后我后来当时也有帮一些出版社写过一些书评。 所以其实当时部落格大概是比较接近以书的方式来呈现。然后不过到了大学研究所，因为我是后来读资工系里面，然后是走比较跟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领域。然后其实研究所我的实习，我大概也有在 AI 领域写另外一个技术型的部落格。所以其实严格认真说起来，雷斯记这个算是我第三个部落格。
OK，
然后这个部落，
我是主要是好奇，就是，你以前写小说类型的这种，不，就是你的梦想是写小说，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比较理财然后投资类型的部落格？
哦，没有，应该说，其实这样，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很发散，就是我很多东西我都是会三分钟热度，然后可能三分钟热度的过程中，就把它钻研到很深。然后因为你在，所以其实不论是以前可能看小说，我就可能把文学这一块钻研很深。那可能后来到做了 AI 人工智慧，我就把 AI 这一块钻研很深。然后后来到现在，后来因为你就是开始读书，其实读就是可能大学生研究所，其实大家都会想说，可能可以开始接触点投资的东西。其实年轻人都有一个投资梦嘛，那开始钻研投资，其实也是大概大学研究所开始慢慢钻研的。所以其实，然后，但是因为在专业的过程中，我就是其实比较笨，就是没把脑袋没办法塞住所有东西。那我就其实部落格，我就是有点像是它是我的一个笔记。所以我其实把一开始其实我是写笔记的方式来记录我所有研究的东西。一开始其实初衷是这个， okay. 每一个部落格开始的初衷其实是这个样子。
Okay.
不论像我可能以前写书评，后来写技术型的 AI 的部落格。然后或者是现在写投资，其实一开始初衷都是当笔记的方式，然后包括就是我自己，我可能两年后我忘记了，我可以回来翻这样的概念，
结果不小心就靠部落格就可以赚很多钱，
这误打误撞，误打误撞，就是奇怪，明明大学是读 AI 的，怎么后来现在变成写部落格的
？OK， 对，我们想要知道，就是你现在还有在上班吗？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后来，我今年二月辞职了，原本的正职辞职了。
恭喜恭喜你，恭喜！
对，然后但是我现在其实是除了部落格这边，我其实还有开另外一个 AI 公司。
哦哇！
对，所以其实我应该还是在上班啦，如果认真来说。
那我们比较想要知道，我们的观众就是说，你在上班的时候，你是怎样去经营自己的部落格？你是怎样安排这些时间？
我应该说，我过去三，应该说这个部落格的话，大概是我三年前，就是2018年开始经营的。那2018年那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正职的工作，就是做 AI 相关的工程师。那当时其实就是白天上班，然后可能晚上的时候回到家里，我可能就是吃完晚餐，我就可能因为那时候对美股投资很热衷，那就是开始狂看各种资讯，然后有些想法可能就是记录下来，然后。可能如果晚上有灵感就写文章啊，如果没有灵感，我可能就是直接发在 Facebook 上面的粉丝专页，就是当贴文的方式呈现资讯出去。然后比较认真写作会是周末，可能我就是早上可能10点11点起床，我就去咖啡厅。台湾的话比较有名叫做路易莎，就是有一间路易莎咖啡厅，或星巴克，但星巴克又比较贵。路易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常常一整天，我就去路易莎，从早做到晚，然后可能就写一篇文章，然后写完之后就很有，写完之后很有成就感，吃个晚餐回去就是看个 Netflix 耍废这样。
那你以前在你一边工作一边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你基本上一个星期可以写多少篇的这个文章？
我正要问这个问题。
一个星期可能顶多一篇吧。就是一个星期一篇大概是基本，那如果说那个礼拜比较拼一点可以两篇。但因为其实我同时那时候还有经营粉丝专业，所以其实贴文那个时候大概可能一天可以一篇。
你那时候
所以大概会是
累吗？
超累。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有时候是做到，我还记得有一年就是2018到2019年，就2019年的时候，我还记得跨年12月31到1月1号跨年那一个晚上，我也还在写文章，
哇！
然后2019年的农历新年，我也还在写文章。
可以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是节目这个部分，你为什么会觉得说你用把它牺牲来去 写你的文章，是因为你觉得你有什么使命需要达到吗？
你说写这个文章吗？
对，你刚刚有说就是在跨年的时候你也花那个时间去写文章，就是你怎么会觉得说、哦、OK 我现在是牺牲掉我那个可能跨年的时间呢、啊？
跨年很理由很简单，因为就是最近的跨年的那个节目太无聊了。我其实那时候有边看跨年晚会，有边看跨年演唱会，但是就是重点的几个明星看完了之后，哎、欸，就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可能哎，烟火看完了，哎、欸，那就去就是回去写个文章。那因为其实当时是因为刚好有个文章灵感，那个时候刚好有个灵感、嗯，就是刚好就是。你因为有时候写文章是讲求一个灵感跟效率，那你处在那个灵感里面，某方面来说，其实是以心理学角度好像叫心流吧，就是你处在那个心流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如果你现在离开的话，你会要回去那个状态，其实很难，很不容易。
嗯，所以你会说自己是一个工作狂吗？
我周边人都这样说我。我其实我的人生哲学，我是生活永远大于工作。我的人生哲学其实是这样。哦、对
，OK， 对，所以你那时候你这样累的情况下，为什是什么驱动你去做这件事情？是你喜欢做，还是你觉得要挨过去是有回报的？
哦，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强的动机，就是有个学妹，
有个学妹。
应该说，其实当时我之所以会很想要，就是也钻研投资这一块，一方面是当我自己是有兴趣。那其实我那时候开始写部落格，是我研究投资的第四年了。我其实，在求学期间就研究投资、嗯。那我真的开始写部落格，大概是第3年、第4年，大概那个叫过渡期。那其实当时会想要认真研究，就是有点像是写部落格，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对外就官方说，先说官方说法好了。官方说法就是哦，我想要就是造福群众啊，我想要写个，就是把我自己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啊。对。但其实比较私人的说法，其实是因为其实当时有一个还不错的学妹，那她其实也对投资有兴趣。然后我其实是想要说，我把投资研究很好的话，我其实就可以教那个学妹。或者是我可以跟他分享这些资讯、嗯、然后跟他讨论、嗯、然后跟他有进一步的交流。
Okay.
对对对对。
哦、所以、啊、来各位观众，所以你们也要知道，其实有时候一个学妹
一个学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我觉得是这样说的，有时候其实对男人来说，男人做事的理由就是那么单纯。
你说的好，说的好。OK， 那我还就是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在经营部落格呢，通常是会用什么方式来赚取收入？然后你大概多久才有开始有这个从部落格里面得到一些收入呢？
对
哦，如果是单纯从部落哦。如果、啊、我的运气比较好，其实我在做部落格大概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其实就有收入了。
哇，那么快？
对对对，那其实就是，如果是主要的收入方式的话，那大概在行销上面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叫做联盟行销。
嗯，
其实就是Amazon之前那一套，就是你可能用部落格的方式，可能推荐一个产品或者推荐一个东西，然后可能就是有用户去看了，有去买。那其实就是有一个联盟行销的收入、嗯、那其实一开始部落格这方面就有一些还不错的收入。那但是其实早期的话赚最多的其实还是从我自己个人投资上面赚来的。嗯，
那我可以请问就是你在创建部落格 的当下，你就是有一个赚钱的计划吗？还是联盟行销这些部分都是你在写部落格之后才慢慢的去想到？
哦、其实应该是联盟行销是在我创部落格之前就有先在做
，OK。
但是应该说当时我早年在做的时候，我其实先在 Discord 上面，就是台湾有一个论坛叫 Discord，
嗯
，Discord。那 Discord 上面我其实就是匿名的写一些可能这种业配，就是有点像是半业配文啊，或者是经验分享文。
哦、
其实主要比较接近经验分享，那经验分享文后面有可能会塞一些联盟行销的连接，然后。
Okay。
后来就是发现，其实这些东西我可以整合成一个品牌，用一个品牌把它就是全部包装在这个雷斯记这个品牌里面。那后，所以其实有点像是部落格在创，所以其实认真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是母，就是其实辈子的事情。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有累积一些收入了，那刚好只是后来雷斯记把它直接移到雷斯记这个部落格品牌上面。但是其实你说雷斯记一开始他也是有这个做联盟行销计划，大概是一半一半吧。我雷斯记一开始也是一半，就是可能是透过经验分享，可能我操作这个平台或者是我的使用心得，然后可能帮忙做联盟行销。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会是我就是还是一样单纯的做科技的资讯分享，或是我的投资经验分享。那部分就是我单纯出车，就是刚刚讲的投资笔记这件事。一方面也是记录我的投资思维还有其实想法，然后可能跟大家分享之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回馈或是批评指教。
那我们想要更加知道就是说，我相信过很多观众想要知道，就是你大概经营多久，那你的那个部落格的收入呢是超过你的这个原本的工资就是上班的那个收入。
第二个月。
第二个月那么快耶。
对，大概第二个月。
他真的是大神，我们要做几年才有没有。他就第二个月。
OK, 这样我觉得很多观众也会想要知道，你觉得你自己这样可以这样快可以达到这样的收入的水准的那个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对，
你的秘密
是
什
么？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做蛮久的才会看到成绩。
如果真的是我认真说，真的会觉得是运气好。其实我真的觉得运气这个东西真的蛮重要的。那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就是用一个运气一言以蔽之，而是我说这个运气其实是有点像是我当时做的那个当下的状况、时机，以及我当时配合的那个联盟行销那间公司，他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时期也愿意投注比较多的资源在台湾市场或者在亚洲市场上面，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功，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以及这个企业它其实相辅相成的状况下所造成的成功。对，因为如果说当年那个企业它其实并没有想要投注那么多资源，或是没有想要拓展亚洲市场，你说我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做可以做到这么好成果，我觉得应该没办法。但是有点像是他当时也是，对，其实就是当时真的也是运气好，然后也是抓到那个时机，然后他刚好同那个时期也是那几年也是刚好投注很大的大量资源在亚洲市场，不论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然后或者是东南亚这边。
这样除了 OK, 除了说你的那个运气以外，因为他投资很多的资源在这边，那也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嘛。那除了这个运气以外，你觉得自己本身是因为你的部落格什么原因让那么多人喜欢？
对，我觉得其实运气占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像是我的合作对象给他们一大堆资源，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达到。
我觉得这个另外如果是这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努力的话，这个方面我觉得可以有两个层面来做。没有，其实也是都同一件事啊。其实在行销用语上面会是叫 SEO, 我其实会花非常多时间去精进所谓的 SEO 这件事情。对。那另外一个东西其实就是你要如果要精进 SEO, 其实是你要去透析到你的读者可能现在需要什么东西。举例来说，像当时可能做一些经验分享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其实就像好业一开始开头讲的。其实看我的文章，某些教学文，它其实是五分钟内很迅速可以看完，而且是你可以一步一步走，照着操作就可以完成。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一开始也不是这么精简，或是这么明确，一开始其实也是慢慢调整到现在这样的状况。那因为后来我发现到读者他其实希望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应该是我意识到读者其实在看他在。就是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去思考说，这篇文章读者他可能会带着什么的问题来看这篇文章？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读者他来看这篇文章，他可能是 Google 搜寻，他 Google 搜寻，他其实是搜寻一个问题。那问题之后，他可能找到这篇文章， 那我变成是我这篇文章我要可以解答他的那个问题，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都会去思考说，这个读者就是我这篇文章我其实要给这个读者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或是所谓的解答。
嗯，对，
然后让读者来看的时候，他其实是他可能看完哦，他就可以解决，可能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可以解决他原本 80%、70% 的疑惑，然后可能剩下的疑惑他再去 Google 搜寻其他的资源就可以补充起来了。那他看的过程，他可以去直接手把手，可能甚至如果是操作体验的东西，他可以直接去操作，直接去做。那做完之后可以直接哦，边看边做，就是某些文章，它其实很像使用手册这样的感觉，但可能是五分钟内就可以做完的使用手册。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就是除了趋势你要抓住很重要以外，你要非常懂得那个用户的那个心理，要去了解客户的那个心理还有需求。我觉得经营部落格真的 SEO 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有意愿要经营这个部落格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那你们一定要非常用心的去学 SEO、嗯、不要觉得你写的文章很好人家就会看得到，
没有有时候你花很多时间去写文章，没有 SEO 没有弄好没有人看到
对对对 对,
對，而且 SEO 其实是比较接近自然流量、嗯、那如果说你觉得可能 SEO 没有下很好，那你就要自己努力一点，你可能要主动去把这篇文章推广出去。
嗯，
其实我也做很多，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会经营可能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啊，或者是一些社群，它其实也是一个我可以分享给我的粉丝或是读者们一个我主动分享资讯的一个渠道。
嗯，
那我可能最新一篇文章我发表，我可以直接第一时间分享给他们。
对，主动
让他们知道
是
说。嗯，
非常好的方法。对，OK， 那我就是因为你对投资啊，还有这种加密货币啊、科技等趋势都有一定的了解嘛。因为呢，目前呢，我发现就是这个加密货币啊，比特币的热度还有关注度，就从去年开始，它就非常的火热。
对，在我的 IG 上，每天都有人问我。
对对对，就对，我记得它从去年从$10,000的价格，比特币啊。到了现在应该5-6万的这个水平了，那对于这一个东西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这个趋势它还会不会持续下去呢？
先说看法吧。其实这个10,000到 50,000-60,000，其实是我认真觉得是归功于去年疫情，全球的疫情大爆发。嗯嗯，那因为疫情大爆发，导致像美国联准会量化宽松，各国都在印钞票，所以市场上有如大量的热钱。
嗯，
那这个热钱你就是流入股市嘛，大家也知道股市一直创新高，美国股市一直创新高，流入房市嘛，房价其实台湾的房价也一直在涨。
对，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状况如何，那美国的房价也在涨，台湾房价也在涨，那除了这就是流入这些资产之外，现在又流入一个加密货币圈，所以其实吹到这么高，其实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热钱的融入。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有就是所谓的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投资顾问嘛，伊隆·马斯克，
嗯，
他一直在那边，他会，他好像那个 ARK 方舟基金的创办人那个 Kathleen Wood，
嗯，
他们两个就是都一直就是有一直推，就是有说他们对加密货币比特币的看好的看的见解。那现在也导致越来越多银行啊，或者是企业，他们也都有在购入比特币这件事情。所以其实，然后甚至其实像美国那边，我也知道，美国那边现在有很多的比特币相关的 ETF，
嗯，
也都已经在申请排队等着上架了。
哦，哇哦，这个还不真不知道。
现在有在13-15档，他们已经在排队，就是全球第一档的比特币的 ETF， 它其实是加拿大的，我没记错的话。
嗯，
那后来美国现在其实有好几档 ETF， 就是比特币啊、加密货币的相关的概念股的 ETF。已经在就是已经上就是上个月3月底到4月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申请排队等上架了。
那你觉得这个趋势还会不会持续？
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还会有最后一波的牛市，就是趋势还会有最后一波喷上去。以我目前，它现在比特币，我刚看了一下，比特币现在价格是5.5万美金，那它其实还会有一波再上去。我自己是还会有一波再上去的理由。哦，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其实就是 我看过很多指标啦，那如果以简单大概念的来讲的话，从这些指标来看呢，其实现在比特币的热度已经没有像它一个月前冲上去那么高。如果其实比特币在4月18号的时候有大跌一波，
嗯哼，
然后那一波其实有，就是如果你去查相关的新闻，会发现到很多的新闻都在说，哎，比特币那一波其实就是少，就是太多，就是市场上赔了多少120亿，还有100多少亿美金这样子。那其实那一波下来之后呢，其实有让很多的，就是如果以美股来说啦，美股就是那个 fear and greed 的那个指标 index，就是贪婪指标。那比特币那边其实它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指标，但是它有比特币有很多不同的指标，它其实都那一波4月18号结束之后都呈现出来，它其实都是回到了已经没有当时那么 greedy 那么投机的情绪，它其实很稳的情绪。然后如果说再拉过去历史的一些，就是把这些指标然后再拉过去历史比特币的相关的线图来看的话，其实过去如果在比特币大涨之前的那个情绪其实会跟现在其实差不多的。而且其实另外一件事是美国的量化宽松，就是美国联准会也还没有说要升息，所以其实热钱今年还是继续涌入，还会继续回来。
还是越来越多的钱。
对，还是钱还是继续在印，还是继续在回来当中。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综合，而且其实刚刚还有讲一个 ETF 那件事情，刚刚那个 ETF，如果那个 ETF 上架了上市了，其实这个背后代表的意涵，我觉得是传统原本做传统股票的投资人的资金，他会透过那个 ETF 大量涌入加密货币圈。其实对很多传统投资人来说，他们做加密货币其实最麻烦的其实是他们根本不懂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买币。
对，
就是加密货币相对于可能美股的门槛又更高，因为你可能光开户，你光理解那个钱包区块链这个概念，你可能就是五煞煞，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去 投入去买。但如果说现在传统投资人我可以用我原本买美股的方式，我买到比特币的 ETF， 我直接就买了，那我一买的时候，我这笔资金其实就流入加密货币圈。
对，
所以其实那几档 ETF 如果真的是被美国 SEC 核准之后要上市的话，其实这一波热钱涌入其实我是觉得非常可观的。然后再加上现在其实各个相关的比特币的相关的指标，举例来说像多空持仓人数比，其实 现在其实回到2了，那当时其实在最热度最高的时候它其实大概 4.55，就是看多的人是看空的人的四倍，但现在大概就是两倍，现在都是两倍而已。那根据过去历史经验，大概一点多，就是两倍到2.25倍，大概这个是正常的数值。
OK。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数据，它就是会判断比特币市场是否过热的数据。对，
哇，搞到我现在都想要投资比特币，但是大家还要记得，
但是还是不要，还是不要。
对对对，还是要自己说做这个调查，
自己做决定哦。那这不是投资建议哦。对，我刚忘记声明，等一下，等一下怪我们有没有要声明？
对对对，
说投资有风险，请谨慎投资，
入场要谨慎。
没错没错，投资风险有赚有赔。投资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OK OK， 做完了。OK， 那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聊这个加密货币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对于观众来说，他们也是很想了解，但是觉得门槛很高，就是不懂要怎么去投资，然后什么什么你刚才讲的那个钱包啊，怎么开啊，然后什么钥匙密码这些都非常的复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到。雷斯基的这一个部落格里面去看看，搜索看看，那有很多的这些解释还有资讯，而且最重要的是简单易懂。对，
其实你们两位也可以做相关的教学影片啦。你们应该，你们的粉丝蜜你们应该就是想要希望你们做相关教学影片吧。
他就已经超出我的范围了，因为我就是只有专注在 fire 这个部分。
哦fire。
但是这可以了解一下，你可以了解，因为毕竟也是一种投资的一个一种资产。 对，
但是说实在，我最近有在关注那个用加密货币去买房地产的部分。
哦，
那个在美国最近，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个房子$60,000好了，他有卖那些 tokens， 然后你就可以，那 token 他可以说多少钱多少钱，然后他会帮你算好，然后每个月会给你多少 percent 的租金，他的租金都算好了，然后你买多少 percent， 他每个月的租金就汇到你的户头，这样子还蛮有兴趣。
他会有点，那是投资的一个管道吗？
对，投资的管道，投资房地产
哦。
对，
哎，他哎，那这个方式其实听起来就很像那个原本的那个 REIT 这个东西。
对 REIT， 对
REIT 这个 ETF， 就是把它变成加密货币化。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你不是买到真的房子，你是买那个拥有房子的公司。对对对，
对对对，其实这个这也是个趋势，因为其实你现在加密货币圈其实也在往传统金融这一块去进军，就其实现在像全球像有些交易所，哎，我就先不说名字，以免业配。其实有些交易所，有些交易所它其实就有推出说，它有推出说，你现在其实可以用加密货币去买美股。
哦，
对，现在其实已经就是有一些大型的交易所去推出这样的服务，你可以用比特币，用这个 USDT 去买特斯拉，去买 Apple，去买 Netflix。那他们那个东西叫做，就是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合约。他其实你买的东西有点也是类似一个合约，不过这个合约你是可以去跟券商换成就是实体的。如果说假设你要可能要赚，真的拿到实体的股票，你其实可以去申请，跟可能透过客服去申请。它其实就等值于真的实体股票的资产。
Okay，
那其实你
是可以要求的，
是可以要求的。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加密货币他们其实在投资金融这一块，其实玩法他们还是其实没有跳出可能传统金融，就是他们有一些创新，可是现在有另外一方面，他其实又有慢慢回到传统金融这一块方面，
他想要取代那种传统的方式，
券商啊，对啊，传统券商啊，因为传统券商毕竟他可能还是有一些限制嘛，有一些规范或者就是手续费之类的。
对对对，
或是对，然后当然还是最重要的就是缴税的问题。
OK， 那、欸、那你
这个就不能请说。
你觉得啊，就是因为我们投资加密货币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你觉得我们一开始投资加密货币最先要注意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呢？
对，可以从哪里开始？因为很复杂。
我觉得一开始对新手来说，先不要想着投资加密货币。我觉得先想，因为加密货币它毕竟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变成是你还是先花或需要花点时间先去了解加密货币是什么，甚至你可能需要了解区块链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了解了之后，你再慢慢去可能注册一下某些大型交易所，然后可能注册了之后，他们有些交易所他们会送一些体验金，你可以利用那个体验金先玩玩看，先体验看看。然后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跟所有投资是一样的，你不懂的时候你先不要贸然把所有的就是把钱投下去，你其实在场外你就先哎，我在慢慢外面看一下关注一下，然后哎，我觉得很有趣，哎，那我想说哎，那我可不可以拿个那个练习棒我下去下场打看，拿个体验看看，然后哎，真的体验不错了，那你再慢慢把钱投进去。
对对对，真是非常好的观念。
而且投进去之后也不要开，就是显现暂时不要开杠杆，或是做可能融资的融券交易啊什么的，因为开杠杆那个东西就是你会让你的风险瞬间扩大嘛。
对对，因为比特币它就是加密货币它们本身的波动性非常的高，那如果你再开那个杠杆下去那就不得了。
那在加密货币，我现在
对对对对对
加密货币啊，我现在有听到我听到两个玩法，其实跟股票一样，就是短线交易，或是说你就长期的抱着。那我想要听你的策略是怎么样子？就是长期抱着吗？还是就是看适合就
买？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策略，我是比较接近长期抱着。
OK，
我就是 buy and hold， 我就是那种 hold， 加密货币术语叫做 holder， 我就是那种 holder。 欸、你们不知道你们看冰火之歌
冰火之歌啊，对对对对对对，
冰火之歌里面有没有好有一个 holder holder， 对对对、
啊、对对对，
其实这个谐音，其实加密货币有一个东西叫 holder， 它其实我自己的策略、啊、会比较接近买然后就摆着，其实、
okay.
那这个策略其实也是跟像 Elon Musk 啊 Cassidy Wood 他们也都是这样做，
嗯，
对企业来说也都是这样做。
这样子前提就是你要对未来的加密货币的憧憬带着很大的自信，
很有信仰，
很有信仰。
哎，对，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信仰，某方面来说是信仰。
嗯，
而且其实加密货币它其实毕竟叫货币，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说，很多人会把它跟股票来比，我觉得其实也不太对。
对，
嗯，
就是我觉得它有一半股票的性质，但是有另外一半其实是跟外汇的性质反而会更像。
对，
那其实又有黄金的性质在里面，避险保值。
嗯，
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复合型的性质在里面。
嗯，
对对对。那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它肯定会成为未来的这一个趋势。
嗯，
所以如果我也是一个长期主义者，那如果我投资的话，我也会就是买这，然后可能十年后看一下剩下多少钱，就涨了多少的那个价值，那个升值的空间。
嗯，
对，
嗯
，OK， 那我不想问一下，就比较好奇啊，就是你自己本身有做这样多投资，那么你目前的投资组合的情况是怎样的？
哦，我跟你讲，如果这个问题你上个礼拜问我，我会跟你说我一半在加密货币，一半在股票，美国股票。
嗯，
对。那不过因为上礼拜我把一些美国股票，我原本看了一档美国股票，我把它出掉了。那其实就我之前好，应该可以讲，就是其实我之前我去年我是看到了 GoPro 这张股票
，OK，
我去年11月的时候有看这张 GoPro， 然后我就看了之后我觉得蛮喜欢的，它当时大概6块7块，
嗯哼，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美国就做我所有资金就是 all in 下去，
哇
哦哇，
对对对，然后不过因为上个礼拜就是苹果有一个发表会嘛，礼拜一的时候，
对。
礼拜一的时候，就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苹果有一个就是产品发表会。然后在之前，其实我得到一些消息，就是可能苹果大概明年应该可能会推出它的运动相机。那这个消息的可信度算蛮高的，哦、因为我有在美国矽谷的朋友，他说听说这是、欸、其实就这是听说
，OK，
不用不用，听说就是美苹果已经有在美国在开始找运动相机的生产商。他们已经有确定这件事情了，因为他是在美国矽谷的科技公司当 PM。
OK OK，
那对对对，那所以如果说这，因为我后来我上礼拜我就是分析了一下，就觉得如果说苹果接下来要进入运动相机这块市场的话，我觉得 GoPro 会受比较大的打击。那我原本我持有的 GoPro 的理由就没有了，那我没有的话，我上礼拜就把它出掉。那出掉之后，我现在是就是全部先转到加密货币的资产。
OK， 这样你可以、oh, wow. 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你加密货币持有比较大部分的是几种？
这不是投资建议
啊，不是投资建议，
对，不是投资建议
啊。Oh, okay.
你自己买，你自己加4哦。
好，我自己目前买的话会有 BTC， 比特币， uh-huh. 然后有 FTT， 就是。它是一间交易所的平台币，
哦、oh, ，OK，
就是某就是叫 FTT， 那哪间交易所就是自己去查，直接可以。然后我另外还有买那个，还有其实去年就一直持有的 BNB， 它也是某间交易所的平台币，那也是自己去查 BNB。我大概目前比较大型持有的会是这几个，不过我其实另外还有一些加密货币资产，它不是币，我是持有 NFT。就是今年其实有另外一个比较夯的一个，就是加密货币的艺术品啊 ，NFT 这个东西，就是非同质化代币、非同质化token这个东西，
对对，有点复杂，还是要去。
简单来说就是用加好业，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用加密货币去买艺术品来收藏，
对
对
对
对对对
，OK OK， 我觉得。
那我就大概目前是持有前三种币，就是 BTC、FTT 跟 BNB，
OK，
然后还有一点少数的 NFT 这样。
对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做功课，然后去雷斯基的部落格看一看。
对。
OK OK，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不晓得应不应该问啊，就是你觉得加密货币的券商啊，你觉得哪一家会比较好
用？ Oh my god，
哇，
这个，
这个讲配协议，
这个讲的很，这个讲很危险的、欸，因为有时候呢，现在好用不代表明年好用，知道吗？嗯，
对啊，而且不是前上个礼拜才发生那个土耳其某间加密货币券商直接那个执行长就是。把那个钱全部跑路了嘛、
OK，
然后再被通缉、
那我换你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选券商的时候应该要怎么看那个券商安不安全呢？
对、这个问题
我的话我自己会是看它的交易量，就是这个券商它的交易量是大概有没有全球前几大。我其实现在用的几个券商其实就是包含刚刚前面讲的平，其实我现在又举的就是刚刚前面的平台币那几家。对，然后那他们那几家其实算是就是在全球的，有全球第一大的，也有全球第七大，还是第现在可能也到第六大了。然后还有我另外一个看的是这个创办人的知名度。其实创办人知名度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个创办人他很常就是露脸在各种媒体啊，或者是有上那个什么，就是可能就是探死的百大影响人物啊这种东西，然后或者是新闻很就是很多媒体很多社会关注在他身上的话，他应该比较不太会跑路吧？
对，他已经跑不了，大家都认识他。
不过当然啦，也会有发生像之前就是前几年那个伊丽莎白嘛，就是那个做恶血，
对，
就是恶血的那种状况，当然也会有那种状况啦，但是。当时你看像欧普拉一些知名的科技人士也都挺他嘛，但是谁知道呢？
对，
对吧、啊？对吧、啊？对吧、啊？但是你说像欧普拉他们挺他，那是欧普拉他们眼光差嘛？
他们也受骗，
其实对、啊、他们其实也是受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依据啦。但是你说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是会发生像伊丽莎白二线那种状况。
嗯，
对对对。
那发生了就是
那就是
运气的
运气的问题了。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样。
Okay, okay.
对
对对，那创办人的知名度还有这个平台的交易量也是一个至少有一个降低风险吧、嗯、就是如果连这两个都没有的话，那肯定那个风险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当然还有一些监管、还有一些监管啦、啊、不过因为监管这个东西比较、目前比较还是可信不是可信，应该说监管这东西是因为各国现在目前各个国家其实对加密货币的监管牌照还没有那么成熟，
嗯嗯，
所以其实某些监管其实它还是有用，不过可能对大部分的一般的人来说，他可能还是不知道这个监管是可信度高吗，可信度低吗，其实会有这个疑虑。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是因为本来你现在它不像股票嘛，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牌照啊，像美国就有 CFIC 嘛，或是台湾可能就有一些台湾的金管会发的牌照，英国可能就有什么 FCA 啊，这是在美股这些的牌照嘛。但是加密货币目前还比较没有一个牌照。
OK，
那你当我就觉得你就只能看可能就是知名度啊，然后全球交易量啊，就是这种的可能会比较适合，就是大家都在用的。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很多人就加密货币，他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朋友推荐我一个平台。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然后就很多人就丢到网络上，可能丢到群社群里面去问啊，然后问了之后会发现到说，大家都没听过这个平台。如果你发现大家都没有听过，或是你身边很几乎没有人在讲这个平台，那我觉得就先不要用，因为它可能都会是诈骗。因为即使到今年，即使到2021年，还是有那种加密货币平台诈骗的状况，就是你存钱进去之后拿不出来。
超多超多的，
到现在都还是有啊。
OK， 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访谈也是时间差不多了。那
谢谢你分享这么多，
对对对，超级
多。
对啊，我
谢谢
行
业跟业啊，
这个什么、加密货币真的是学到很多的，这个
学到很多东西，
对对对
真的。
如果大家呢真的想要了解更多这一个加密货币的投资还有趋势啊，那么肯定是要到雷斯基的这个部落格去看一看。 在谷歌搜索雷斯记就找到他了。我记得他的 logo 应该是有一个羽毛的那个，
对，有一个羽毛的，就全名叫雷斯记的小刀投资。
对
对,
对，
我现在是太为自己业配了。okay,
等一下 invoice 给你
，invoice 给我。
OK， 那我来做个结尾一下，就是如果你听完这一集你喜欢的话呢，在 Apple Podcast 在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分享给你喜欢的人哦。然后如果你不喜欢这一集的话呢，分享给你讨厌的人，浪费他们三十分钟的时间。OK，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拜拜，
拜拜。
我是郝烨，
我是 Yao Chen，
跟你一起聊聊所有金钱的话题。
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
拜拜。